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道成肉身与基督的降生》。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两个重点，我们谈到了基督出生的地点和是谁差遣了基督。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道成肉身与基督的降生》的接下来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现在我要分享第三点，就是基督为何而来。经文中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圣经指出，基督耶稣的降生就是要做犹太人的王。在历史中，有些人出生后做王子，但是很少有人生下来就是做王的。我想在历史中找不到一个孩子出生就是做王的例子。或许有人会说是威尔斯亲王查尔斯，虽然他生下来就是王储，但一定要等他父亲去世后才会给他戴上冠冕，涂上圣油，立为君王。所以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做王的。这正如我们平常所唱的诗歌，基督降生为救其子民，婴孩出生被立为君王。基督从降生来到这世上的那一刻起，他就是神所立的君王，他不需要等到成年才接管他的国，乃从他出生眼睛看见第一缕阳光，从他的手开始抓东西，从他的脉搏开始跳动，血液开始流动，心脏开始跳动的时候，他就是以色列的王。然而有些人可能会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自己的人藐视他，他被大家弃绝，所以他根本没有实现他的统治。但是在以色列出生的不都是真以色列人，不因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全蒙神呼召的。基督不是在肉身中做以色列掌权的君王，而是在灵里做以色列的掌权者。那些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为他们的王，基督掌权掌管他们，他们是以色列人。那些不被基督掌权的人不是以色列人，因基督要在以色列中掌权。我的弟兄，基督在你的心中掌权了吗？那些让基督掌权之人就是以色列人了。基于此，我们可以辨识出到底谁才是以色列人。有人会说，我一向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我从不做任何人的奴仆。若是如此，你便拒绝了耶稣在你的心中掌权。有人也会说，我是教会里的服侍人员，我顺服我的牧师或者顺服我的神父就行了。我要对这样的人说，可怜的奴仆啊，你的尊严在哪里呢？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是你的统治者。另外还有会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愿意他在我的心中掌权，我愿意在艰难的时候寻求基督的引导，我愿意将荣耀归于基督。若你是这样的人，那么基督就在你的心里掌权了， 你就是以色列人了。因为经上说，耶稣基督降生是要在以色列中做掌权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向基督献上感谢，感谢耶稣在他的百姓中掌权。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掌权，也无需降服任何人，因我们是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是自由的。因基督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不被捆绑和奴役。同时，在这里我还要提醒你们，基督的使命还没有完全成就，基督的拯救是已然未然的。在末后的日子，我们要看见基督再来，他要完完全全的掌权。这不单是灵性上的，也是实实在在的掌权。那时犹太人要回归，雅各家要歌颂，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在真正的弥赛亚面前都要融化了。因为基督要做犹太人的王，要做外邦人的王，要做普世人的王。基督带着永恒的荣耀在他的民中掌权作王。接下来我们谈第四个重点，我们要分享耶稣基督早就存在吗？这个内容经文中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我们的回答是，耶稣在之前就一直存在。首先，耶稣的神性是亘古就有的， 在那亘古长存的永恒里，他不是隐秘的，也非沉默不语的。这位新生的婴孩在亘古就已行了诸多的奇妙事。那沉睡在母亲怀中的婴孩是在今天诞生的圣婴，但他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经上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亘古之前，基督就是我们立约的首领。所以神所说的圣父首先拣选的基督，然后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在亘古之前，基督就是神百姓的代表，在太初基督就与父神立下了救赎之约，基督要代替他百姓一切的刑罚，以血还血，以伤还伤，以苦还苦，以死还死。他从太初就献上自己，没有一丝怨言，从头顶到脚底流出宝血，被人唾弃，被扎伤，被戏弄，被撕裂，他承受死亡的痛苦，被钉在十字架之上。所以基督在创立世界之先就已经爱你，在还没有人存在的时候他就喜悦你了。基督从亘古太初就有，在那时他已经拯救了我。所以我会失丧吗？不，不会的。我的名字在他的手掌之中，永远不会被抹去，乃是铭刻在他心门之上，留下不可磨灭的恩典印记。基督从亘古之先就已爱我了。若基督厌倦我，讨厌我，那么基督肯定会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抛弃我。然而基督对我的爱如死之坚强，是重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的。如果基督的好不是这样的，那么他早就抛弃我了。但是基督知道我的本性是什么样的，他选择了要我，选择爱我。虽然我是不配的，但基督若以我为满足，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因为在我认识自己之前，他已经知道我，在我未形成的体质之前，他就把我写在生命册上了。基督的眼睛充满爱意地注视着我们，他知道我是多么的坏，但他仍然爱我。他过去的爱使我无法想象，他最终会让我陷入麻烦。不，那不会发生的，因为他从亘古而来，所以他所爱的人也将是存到永远。再来，我们相信基督从亘古来到人间，使人得见他。我要告诉你们，在那日影之下行走在伊甸园的就是耶稣，因他喜悦与人同住。我不会因指出基督以盟约的天使的形式向他的子民的显现，如逾越节的羔羊、红蛇、燃烧的荆棘以及神圣历史中的千万种形式而耽搁你们。在这里我将向你们指出耶稣在道成肉身之前四次以人的样子显现的情景。第一，在创世纪十八章记载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经文说，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对面站着三个人，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并伏伏在地。在此我们要问，亚伯拉罕在这里是向谁伏伏呢？亚伯拉罕伏伏在地，对他们当中的一个说，我主。亚伯拉罕向三位中最为荣耀的一位称呼为我主，这就是基督，而其他两个不过是被造的天使。亚伯拉罕对他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 请各位弟兄姐妹注意看第十节经文的描述。三位，其中一位对亚伯拉罕说了预言。在对话之后，那二人转身离开去索多玛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此处离开的是两个人。经文说，但亚伯拉罕仍然站在耶和华面前。然而，经文继续讲述亚伯拉罕为那城向耶和华求情。这里与亚伯拉罕显现说话的就是成为人的样式的耶稣基督。所以当他在犹大的街道上行走，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成为人。在曼利橡树那里，那时正热，他就出现过。第二，在创世纪32章24节记载基督向雅各显现的一个情形。雅各在极大的危机中送走了家人，只剩下自己在亚伯渡口。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摔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在他的大腿窝一摸，雅各的大腿窝就扭了。那人说，天亮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经文中说雅各与人与神较力，显然这和雅各摔跤的是人也是神，因为在经文中说，雅各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所以在这里也描述了基督以人的方式显现的情景。第三，在约书亚记5章，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约书亚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站在对面。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马上看出了他的神性，所以约书亚就伏伏在地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因为如果这是一位天使的话，他就会斥责约书亚说，我和你都是一同作为神的仆人的。然而经文中说，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所以这里是基督以人的方式向约书亚显现。第四，但以理书3章记载，沙德拉、米撒、亚伯哥尼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那时那抬沙德拉、米撒和亚伯哥尼的人都被火焰烧死。那时尼布贾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捆起来扔在火中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各位弟兄姐妹，尼布贾尼撒怎么会知道呢？那是因为在火中之人的奇妙能力保护了神的儿女。在经文中，尼布贾尼撒说，我看见四个人。他不是说我看见三个人和一个天使，而是完完全全的人。所以尼布贾尼撒认出了他的人性，而且他说那第四个的样貌好像是神子，所以这也是基督的一次显现。各位弟兄姐妹，请留心基督这四次的显现，这些都是在圣徒经历一些重要或者承担极大责任的事情的时候的显现。基督不是每一天都在向他的圣徒显现，雅各是在苦难中见基督，约书亚在迦南开始战争前没有遇见过基督，基督是在特殊的时刻才会向他的子民显现。 当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求的时候，耶稣与他同在。因基督的崇高的工作之一就是代祷，所以在祈祷之时，亚伯拉罕得见基督。雅各也是与神摔跤的时候得见基督。祈祷是基督徒的职责之一，但你们中间却很少有人经历过。当约书亚在勇敢征战的时候得见基督，米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为信仰尽忠职守的时候，经历逼迫时，基督来到他们中间说，我要与你们同在，一同经过火焰。我们必须经历一些特殊的时刻，关键的事情的时候，才能与主见面。我们必须像经历苦难的雅各一样，像勇敢面对战争的约书亚一样，我们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在信心中祈祷，我们也必须像米德拉、米煞、亚伯尼哥为信仰尽忠职守。若不像众圣徒一样，我们就不能够认识基督。基督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若我们认识他，我们就与众圣徒一样明白了基督之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爱是无法测度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但愿你今天来鼓励那些灰心的人，扶持那些疲倦的人，愿基督包扎我们的伤痕，安慰我们的忧伤。基督，求你来征服罪人，制服那些心里刚硬之人，打破罪人私欲的铁门，砍断罪恶的铁栅栏。耶稣啊，我愿你来，因为我是一个心里刚硬的罪人。耶稣，请你到我这里来，我需要你。愿你的恩典制服我的内心，也带领我去得胜。我愿甘心做我主的俘虏，歌颂你话语的荣耀。我呼吁可怜的罪人们呐，基督已经来了。在基督来的时候，他去了伯利恒。那么，你心中可有一座伯利恒吗？虽然你心中的伯利恒很小，但是基督要到你这里来。来吧，罪人们，用你热诚的祈祷来寻求他吧。然而，若你必以为然，那你就回家去吧，因为基督是为了那些微小之人来的，他从亘古就来了。基督要来到你那破旧的房屋，基督要来到你那可怜苦闷的内心，他要来。尽管你是贫穷的，是衣衫褴褛的，尽管你是一无所有的，备受折磨的，或者经历各种打击的，他要为你而来。因为基督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信靠他，信靠他，信靠他吧，他必为你而来，永远住在你心里。
他来了，扬起辉煌尘土，选择没有人愿意走的路，不顾念自己尊贵的形象，甘愿为你为我成为奴仆。他来了，扬声呼召门徒，放下一切跟随他的脚步，一心向前却又频频回顾，他深知你我漂浮不定的眼目。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在彷徨中谱出诗歌，在忧伤中看见喜乐，
种影响生命河。
他来了，住在我心深处，走过他曾经走过的路，想着他为我至死顺服，我对自己说不要哭不要哭。辉煌尘土，选择没有人愿意走的路，不顾念自己尊贵的形象，甘愿为你为我成为奴仆。他来了，扬声呼召门徒，放下一切跟随他的脚步，一心向前却又频频回顾，他深知你我漂浮不定的眼目。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在彷徨中谱出诗歌，在忧伤中看见喜乐，在死亡中影响生命河。他来了，住在我心深处，走过他曾经走过的路，想着他为我至死顺服，我对自己说不要哭不要哭，想着他为我至死顺服，我对自己说不要哭不要哭。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点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伯真讲到道成肉身与基督的降生的全部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沉睡之地，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10章17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